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神看见，神听见。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五节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好像离你很远，你怀疑他知不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事情？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，那感谢主。如果有的话，今天的经文可以给你答案。这段经文呢，是摩西他在旷野牧养时候所遭遇的一个事情，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中很重要的一段经文。那其中有很丰富的神学内容，可以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上帝，也更加明白我们这一位上帝。那我照分三点呢，来跟大家一起思考这段经文。第一点是神向人显现启示。经文一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。什么图画呢？摩西呢，他在何烈山牧羊，然后神的使者呢向他显现哈，然后呢有燃是在燃烧的荆棘当中来向他显现。那这对于摩西来说，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了啊！他从埃及逃亡到了米甸哈，然后娶了那里的祭司的女儿作为太太，然后也生了孩子啊，然后在旷野的地方生活了40年，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平淡朴实哈，甚至可能有点闷呐哈，就是我们新加坡人爱说的 boring 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有一些朋友移居到美加啦、纽澳了哈，那你问他们生活怎么样，他们会告诉你哦，好山好水，可是好无聊，他们讲。也许摩西也是处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哦，旷野地不能够跟他在埃及皇宫那种生活来比较的哈。那这个显现呢，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，神的使者向他显现，这个是上帝主动跟他显现哦，因为上帝要向谁显现，就向谁来显现。那摩西呢就观看哦，发现呢荆棘虽然在燃烧，可是没有被烧毁啊，哦，这个就叫做焚而不毁。那我们长老会的那个标志哈，就是一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哈。那摩西呢，他就想上前去看个比较仔细哈，可是呢，神叫他说：“你要脱掉你脚上的鞋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圣地哈，所以你必须脱鞋。”那什么是圣地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呢有机会的话，以后哈，等我们解封、旅游恢复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争取到圣地去旅游哈。因为你去过圣地，你再看圣经不一样的哈，它变得立体化，变得更加容易明白。那么是不是只有那些地方，圣经故事发生的地方才叫做圣地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只要有神同在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圣地。正如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：“无论何处，主名聚会，见耶稣施恩座位，随处寻主必能见你，处处都是尊荣圣地。只要有主同在，那个地方就是圣地。”在大陆有一位陈牧师，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，被下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。那别人呢是可能下乡劳动啊，或者上山啊，去开垦啊，非常辛苦的做那些农耕的东西。他呢是被分配到哪里？ 去清理一个粪池，这不是一个小粪池哦，是一个大粪池哈、哦。我们福建话说"大塞迪呀"哈，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一定是怎么样，臭气熏天哈、哦。那么正因为是臭气熏天呢，所以呢，陈牧师说太臭了，所以大概方圆不懂多少，可能25或者50公里的地方哦，没有人要靠近啊。因为大家都怕了那个臭味，结果陈牧师就在那个粪池那边一边清理粪便哈、哦，一边呢唱圣诗，而且是大大声的唱。如果你知道的话哈、哦，那个时候文革是不可以唱圣诗的哈、哦，抓到会枪毙的哈、哦，或者会很糟糕的就对了。可是因为没有人靠近，他大大声的唱，尽情的唱，在那边敬拜上帝，赞美上帝。他说他发现。他在这个粪池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，所以这个粪池呢，成为了陈牧师的圣地。所以呢，圣地的意义就是有神同在，就是圣地哈、哦，就是圣地。好，上帝呢就告诉摩西，他是他父亲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雅各的神、以撒的神。当上帝这样说的意思，就是说他是列祖的神哈，啊，这是上帝的自我介绍。那肯定了神跟人之间那个关系呢，是很长久的关系，就是不是说上帝不是突然之间显现在摩西这边哈，而是我认识你的列祖列宗哦，我是那一位的上帝哈。那当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子说的时候，说他是列祖的神的时候。他其实也是在告诉以色列人，他是一位纪念这些他的百姓的上帝。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哈，就是神救人脱离苦海。神是一位纪念的神。那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哈，纪念哈不是好像我们像现在这样，它是要有行动的。不像我们现在啊，纪念一些东西，可能我们是光做、光说不做哈，啊，或者一些静态的东西，不是这样的哈。以色列希伯来人的思想，当他说纪念的时候，他必须有行动。所以这一位耶和华上帝就派遣使者下来做什么？呼召摩西说："你来进去埃及地，把我的百姓从那边领出来哈。"啊，这个就是。他所要做的事情哈、哦，就是叫他去救以色列。那在第7跟第9节，上帝说他的百姓在埃及受苦，他看见了，他听见了，哦，他看见，他听见了啊、哦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，多么让人得到安慰的话哦。整个出埃及记就是一个伟大的拯救的故事。就是神要从埃及这个地方呢，把百姓拯救出来啊、哦，把百姓拯救出来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神人关系是上帝不是遥远高高在上，而是他看见，他也听见他的百姓的苦情哈、啊。所以呢，他就叫摩西去拯救，他用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呢，来证明他对百姓的爱跟。应许哈，那当以色列人称，当百耶和华神称以色列人作为我的百姓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蛮有怜悯的意思，他疼惜他的子民哦，不愿意他们长期受苦，所以呢，他一定会带他们离开埃及地，从埃及地把他们带出来哈，这个就是故事哈。那从第8节这一边呢，有一个动词是说带起，就是要把他们带起来，然后领出埃及地哈、哦，在第10节。那这样的带起跟领出呢，英文是 bring up 跟 bring forth，在原文里面其实都是同一个字，就是拯救这个字啊、哦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样子看呢，就会发现更加的丰富哈、哦。那上帝把他们带出来要去哪里？ 去迦南美地哈，是有牛奶跟有蜜的地方哈，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让人觉得多么有盼望的事情。原来上帝知道人一切的痛苦哈，然后呢，不但这样，他还会要把人呢带到一个更加丰盛的地方，丰盛的地方。那在那里呢，就是迦南美地，百姓呢得到喂养，能够享受丰盛的物质。这也是整本出埃及的主题，就是让人从受苦的地方出来，然后进入一个更加丰富的地方，有着更丰富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？我们都在这个冠状病毒疫情当中，那有些人的薪水被减了，有些人更惨，失业了，有些人虽然饭碗保住了，可是工作压力大，因为全部改成线上啊，居家办公，家里如果地方小，几个人挤来挤去也是不容易的。有些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大，因为线上学习容易走神啊，不容易的哈啊，或者你是线上教学也不容易。那可能大家在这段时间又不能出国，也很闷了哈啊，可能脾气也不好，可能有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应哈啊，这个病情也不知道几时会结束哈。那我们都可能或多或少都苦恼哈，甚至有些人就心灰意冷哈啊，因为有些人失去工作，他就觉得他做了没有意思了嘛啊，这一切呢上帝都知道哈，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讲，上帝都知道，并且他不会试炼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那个程度，有一天他也会像带埃及人出埃及一样，把我们带出这个疫情，带出我们个人所在处在的一种困苦当中啊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上帝呢，他应许了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我们人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人呢就像以色列民一样，要学习信靠顺服这位上帝哈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哈。上帝叫摩西去见法老哈，那将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，那他给了摩西两个保证哈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他说他必与人同在哈。上帝说我一定跟你们同在哈，这个是确定的哈，我一定跟你们同在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说第一点我必须再进一步的讲哈，第二个是人要侍奉敬拜耶和华。然后回到第一点，我要更加详细的跟大家来思考哈，神跟人同在呢，其实是整本圣经的主题，整本圣经的主题。我们来快快的看一下哈，好像扫描式的看一下，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，在伊甸园里面，上帝跟亚当夏娃同在哈。后来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，上帝用会幕象征他跟人同在哈。然后呢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东征西伐稳定下来之后呢，他们建立了王朝，对不对？那所罗门王呢，就为耶和华上帝建立了非常雄伟的圣殿。这个圣殿是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，因为上帝就在那边与他们同在。好，以色列人犯罪被掳，国家被灭，圣殿也被毁，好像上帝他要跟人同在这个计划或者这个心意没有办法实现，没有办法实现。圣经在两约之间也沉浸了好几百年，好像这位上帝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在新约时代，我们看到我们每次说 plan A 失败了，就是好像是失败，其实不是的。那这一次呢，因为人不可靠，人一再的令上帝失望，所以上帝呢这一次亲自派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怎么样，舍弃天上的荣华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人当中，有恩典，有真理哈啊！这个耶稣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什么？神与人同在。 可以说，耶稣降世为人，哈，在人间30多年，就是神与人同在最具体的一个表现，哈，也是神跟人同在的一个高峰哦。而且，耶稣为了我们这些罪恶的人类，最后怎么样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哈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向人类展示了上帝那个无与伦比的爱，哈。那耶稣被钉死，可是3天之后他复活了哈，他复活了。然后他复活的时候升天之前呢，他告诉门徒，他会派遣保惠师圣灵降下来跟你们，跟我们人同在。啊，所以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像火一般的降临哈，然后呢，就使到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呢，大大的得能力，然后放胆去传福音哈，教会初期教会就这样开始了哈啊，这个就是神跟人同在的一个形式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我今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我们信耶稣，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哈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，非常非常的宝贵哈啊。然后我们再往前看，在启示录，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。里面讲到神的帐幕要降临在人间哈，也就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，神的帐幕就在人间，没有再分了哦，神就永永远远的跟人同在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上帝要跟人同在，是一个永恒的心意哈，不会因为我们人的失败而有所改变。你有看到吗？我们这位上帝是多么多么的厉害跟伟大哈。那么关于他给神跟人的第二个要求，就是他要百姓呢进入过后呢，出埃及之后敬拜他。那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哈，就是有做到哈，他们在何烈山敬拜他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我身为上帝的子民哈，我们也要敬拜上帝哈。我因为这位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哈。耶稣基督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哈，把我们带出黑暗，进入光明，哈，使到我们成为什么蒙恩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要信靠顺服这位上帝，哈，然后远离尘世的败坏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哦，我们也要圣洁。然后呢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反映出神的这个圣洁的本质。神不但是圣洁的神，他更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哈，这个是他在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他告诉摩西的哈。那有些圣经翻译本是说我是我所是，有些说我将是那将是的哈。那英文就说 I am who I am 啊，这些怎么样翻译都好，他的意思就是永生神哈，永生神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这位上帝是超越时间、超越历史的上帝，他是永远活着的神，他的名字叫做永恒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，不但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哈，从污秽的变成圣洁的，这样的一种神跟人的关系呢，更因为神这个属性的关系呢，因为他是永生的神，就是永远的神，我们跟他的这个关系呢，也是永远的，哦，这是多么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哈！正如这个约翰福音17章3节这边讲哈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这就是永生。那我希望我们当中一些朋友哈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或者他已经感动你了，可是你拒绝他。我巴不得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哦，然后好好的思考一下你的人生要怎么样过，然后呢，打开心门哦，来接受这位救主耶稣，因为接受他，你就有永生，你就是跟永生有了关系哈。那如果耶稣没有顺服神，没有来世上这样一遭哦。我们世人的结局将会是怎么样的呢？啊，有一些人就这样讲哦，他说 没有基督的生命是无盼望的结局，有基督的生命呢，是无穷尽的盼望。那这个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，所以如果你看英文翻译呢，就更加的意思更加的明显哈，就是 Life without Christ is hopeless end, Life with Christ is endless hope。那一个是 hopeless end，哦，没有盼望的那个结局哈，一个是 endless hope，无穷无尽的盼望。你要选哪一个呢？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示范了哈，怎么样顺服神，让我们学习他有一个顺服的生命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他所创造的，你回到神的怀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，因为他已经为你做出牺牲，你只要讲 yes 就可以了哈。那弟兄姐妹，祈愿你的一生呢是以耶稣作为你的大牧人，让他来牧养你哈，你就不会缺乏；让他来带领你，你就会走在光明的这个大道上面哈。为了回应主耶稣的大恩呢，让我们也好好的侍奉，不管你是在教会、在工作的地方、在家庭或者在学校哈，你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。至于你在当中，不管你是因工作、因侍奉、因爱主所受的苦哈，甚至逼迫，这位上帝耶稣，你的大牧人，他都知道，你发出的声音，他也都听见，他对你的一切都是非常的清楚，你不用担心哈。真希望我们呢，很清楚的知道这位上帝完全明白我们的处境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依靠他所赐的能力来过这一生哈，然后呢，忠心的侍奉他。真希望有一天，当你跟神面对面的时候，可以听到他说：“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进来享受我为你所摆设的筵席。”这是一个永恒的福，永恒的乐哈，不是任何金钱、物质或者名利、其他世间的东西所可以买到的哈。让我们信靠顺服神，忠心侍奉他。愿神祝福大家。